猪八戒奉师命在前边开道，孙猴啊在后头变了一只小蜜蜂偷偷地跟着他。这猪八戒是一无所知啊，哎，真叫猴子猜对了，猪八戒是奸懒馋滑都占全了。老猪走着走着冷不丁不走了，扭回身来看了看，意思啊走出多远来了，师傅也没影了，沙僧也见不着了，猴也看不见了，他一盘算大概不近了。猪八戒是牢骚满腹，破口大骂：
猴头，哎呀，你损透了你！你使唤傻小子，你们在那歇着慢慢走，把我老猪推前边来了。什么逢山开道，什么探听信息，狗屁！我才没那么傻呢，谁干谁受累。我呀，先找个地方睡他一觉吧，然后我回去编一顿瞎话，我再耍耍你们。好烦呀，好烦！
孙猴听得闷针，心里的好笑。就见猪八戒找了个大草棵，脑就往里一扎，
就这了。哎呀，铺着地盖着天，真是舒服极了。哎呀，睡他一觉不冷不热，呵呵，好哎。
哎，躺下就着。孙猴心里暗笑，这家伙真是没心没肺，难怪他长了一身肥膘，四肢发达，是大脑贫乏。你说这个脑袋里没数吧，还有点小尖心眼儿，这呆子实在是可笑。我不能叫你睡舒服了，你没耍我之前，我得先耍耍你。变！孙猴摇身一变，这小蜜蜂又变了一只啄木鸟，那红铜的嘴儿，那爪子像钢钩一样，这啄木鸟直奔老猪飞来了。那啄木鸟那嘴可硬了，对准了猪八戒那长嘴巴子，嘣就这一口，也跟铁钳子差不多少。猪八戒刚睡着，脑这一声就惊醒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。他用手一捂这长嘴巴子，血淌出来了，抬头一看，一只啄木鸟飞了。
你个该死的啄木鸟，拿我老猪当了木头了，你逮啥你啄啥，该死的畜孽，疼死我了。
这一疼不要紧，睡意皆无，睡不了了。他抖了抖了身上的土，捡起耙子来接茬往前走，一边走一边嘟囔：
人要倒霉啊，喝凉水都塞牙，连鸟都欺负我。哎呀，还得往前走。
又走出三里多地了，又不爱走了。
算了，干脆在这儿歇一会儿，啄木鸟也没了，跟着我休息。
他找个地儿又躺下了。
嘿，
孙猴一看真行啊，你懒得都出号了呢，我叫你休息不好。再看他摇身又一变，变了一只能蛰人的爬虫，飞到老猪后背着，趴到耳根台子后头，狠狠地蛰了一下，让人钻心的疼，把老猪疼得一蹦多高。
哎怎么这是什么鬼地方，疼死我了。
这回嘴巴子也受伤了，大耳朵也受伤了，老猪肯定是睡不了觉了。这猪八戒嘴里头嘟嘟囔囔，站起身来还往前走。孙猴心说，你要再躺下，我再变个别的我还得折腾你，我不能叫你好了，这老猪是最可恨不过。再说猪八戒 往前走着走着又不走了，心里头盘算着，我走到哪算一站呢？出来的太远了，不行，我得回去，再把我一个人走丢了遇上妖怪怎么办呢？恨猴子还得靠着猴子呢。嗯，对，慢着，我回去倘若那猴头跟我师父问我，你干什么去了，你干了些什么活，你探听出来有没有妖怪，我怎么说呀？不行，我得编套词儿。怎么说的圆当呢？怎么能叫他们相信呢？我先演习演习。猪八戒抬头一看，面前有块石头，是个高桩的石头，跟那人形差不多少。他瞅着乐了，这个就假如是我师父唐三藏，他要捡了两块石头往旁边一放，一边一个，这就是猴头，这就是我三师弟。比方说我老师要问我怎么回答，咱先演习演习啊。你看这猪八戒跟小孩似的，把衣服规整规整，对着正中央的高石头深施一礼，师父，弟子回来了。师父指定得问呢，八戒啊，你探听出什么来没有？师父，我探听得清清楚楚，往前走这段路平安无事，可是过了十里地情况不妙啊，我在半山腰发现了一座石洞，深不见底，有两扇包铁皮的大门，那门上钉的都是大钉子，我仗着胆子进了洞了，一看洞深有三层啊，三层都带大铁门，大妖怪、小妖怪、半的妖怪能有一千来号啊！我看了之后我恐怕寡不敌众，我没惹他们，转身我又出了这个洞，特回来给老师报信儿。哎，这么一说是天衣无缝啊！我老师一害怕拐弯从别地方走了，他知道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还显见着我老猪又有胆量又有本事，还干了活了。哎，就这么办，咱再演练演练啊！他一个人在这捣鬼，孙猴在旁边看着，看得清清的，把他这套词儿，他的鬼把戏牢记在心。一看猪八戒转身往回走，孙猴飞身先回来了，来到师父的马前躬身施礼，师父，我回来了。悟空啊，八戒呢？嘿嘿嘿嘿，这个呆子啊，可气可笑。师父，你听我把经过对您讲述一遍，是这么回事，这么回事，这么回事。沙僧听着乐得肚肠子都疼，真的，我二师兄还有这本事？他是又馋又懒又尖又滑。师父您信不信？悟空啊，不要把人说得太坏了，八戒就有些贪婪，也不至于这么样吧。师父您看您又不信了吧，一会儿他回来，您假作不知，您一问就知道我说的是真还是假了。那好吧，说着还往前走，正这时候在路途相遇了，这猪八戒假装的气喘吁吁，扛着耙子扇呼着大耳朵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妈，师傅，我回来了。八戒，你可探听清楚了，探的倍儿清楚啊！哎呦，我说师傅，你要再往西边走，离咱脚下不到十里，半山腰有座大山洞啊！我往里一看，深不可测，深不见底呀、啊！门上有两扇大门，包着铁皮，钉着那么大的铜钉，怪吓人的。我一想，我说什么我也得打听清楚。我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我探了一下这个洞，您猜怎么样？洞有三层啊！
里边大妖怪小妖怪半的妖怪没有一千也差不多少，我想晃钉耙把他们全都铲除，我又恐打草惊蛇，因此我转身就回来了。师傅，别往这条道走了，这条道不保险，咱兜个圈子往那边走吧。唐僧没表态，静静地听着，听一会儿瞅着孙悟空，孙悟空咯咯咯咯乐得直不起腰来了，猪八戒有点发毛，
你乐什么？我哪说错了？
我说你不应该对着老师说，你应该对着石头说呀。哎，你演练了好几遍对不对？
猪八戒心里头发毛，坏了，他们这猴子跟着我来的，要不见他笑什么呢？他心里头就更没底了。
你什么意思你？
哎，呆子，你编瞎话编的不太全。我且问你，你嘴巴上破了是怎么回事？耳朵都肿了怎么回事？
哎呦，这他都知道，明白了，一定猴子戏耍我，他不定变了个什么玩意儿在后头跟着我，这都是他捣的鬼。
哎呀，师傅啊，我在前面受苦受累，这个贼猴头还戏耍我，你看把我嘴也牵破了，耳朵也遮肿了，简直是可杀不可留。
唐僧也笑了，八戒，为人要诚实，不要信口胡说，你我乃出家之人，更要本分，你焉何故弄玄虚呀？你师兄在后头跟着你看的真而切真，你还来骗为师？
师父不敢了，师父你原谅原谅， 我的确是编的瞎话。不过呢，有没有那洞，有没有妖精，我也不清楚，那都是我编的。
哎，猪八戒有个好处，到时候他能说实话，不像有的人瞪眼说瞎话，一说说到底还瞪眼不认账。哎，这个一揭穿了，他马上坦白了。唐僧是哭笑不得呀，八戒算了吧，你师兄这也是变相调教于你，你应当不依靠这个不依靠那个，做出一番事业来，这才算英雄好汉。
而师父说的对，我刚才的确偷懒了，其实我要抖抖精神不是干不出一番事业来，这回咱玩真的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再去一趟。
猪八戒一赌气又下去了。哎，孙猴沙僧唐僧在后边跟着，咱且不提，话分两头，山神土地说的是真的，这座大山方圆600里叫平顶山，在山坳之中的确有座大洞叫莲花洞，莲花洞里头两个妖怪大王，一个叫金角大王，一个叫银角大王，他俩什么根基什么玩意变的谁也不清楚，就知道这两个人法力无边呢，手下有无数的小妖盘踞平顶山这么多年，无人敢于匹敌，他们想怎么地怎么地。但是说这金角大王功力深厚，这家伙不简单，这一天在洞里头坐着，耳跳心烦，掐指这么一算，他把眼睁开，跟银角大王说，兄弟好事儿。
哥哥什么好事？
唐僧来了
啊，就是西天取经那个唐三藏。
对，我盼的就是这一天。我说贤弟啊，无论如何采取什么办法要把唐僧给逮住，把他们师徒给消灭，特别是唐三藏啊，你知道他什么出身吗？
他乃金蝉子转世投胎呀。金蝉子修行的十世，那是个完人，尘土不沾，元气未泄，那个肉啊简直鲜美极了，吃一口唐僧肉能长寿不死啊，比吃什么仙丹都管用啊。这么个好东西咱能放过吗？要把唐僧逮着，咱分而食之，将来的天下不就是咱哥俩的吗？嗯，
是啊，那真是好事。
那唐僧来了，从咱们平顶山经过，他还走得了吗？哥哥的意思是怎么下手？贤弟，你辛苦辛苦，带些孩儿们前去捉拿唐僧，不得有误。
知道了，
慢着，兄弟，唐僧可好对付，猪八戒和沙僧也好对付，就这猴头可不是省油的灯啊。此次敢问西天，全仰仗这个猴头，你要遇上他要万望多加谨慎。
哈哈哈哈哈哈。
哥，我这两下子旁人不清楚，您还不清楚吗？且不说我能力大小，我腰中的宝物举世无敌呀、啊、也慢说孙猴子，就大罗金仙来了我也不惧。可说的是有理，还是谨慎一些为好。你见着他们师徒你能认出来吗？大山里头也有人在这路过，万一抓了个旁人，往返徒劳就没有用了。这样吧，为了准确无误，我事先画了张图，你来观看。拿过来。这家伙真下了心了，拿过一张图来，刷展开了，上面画着四个人的人像，还有一匹马，看到没？头上戴五佛冠的，身披袈裟的，面白如玉，骑白龙马，这就是唐僧，你认准了。画的真不错，跟真的一样啊。再看这个，这大耳朵黑脑瓜的，这是猪八戒，他嘴巴最长，一看是个大猪头。这个黑脸眼睛往外鼓鼓着，脸蹦胡子的，这叫沙僧。那个小的又瘦的，这就是孙猴子，骑的是白龙马。你认清楚了啊，千万下手别弄错了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银角大王领命，叫小妖拿着人像图，带了三十几个人离开莲花洞，上了山了。东找西找，正在寻找之间，低头往道上一看，嚯，大肚子舔舔着，大耳朵扇扇着，走来一人。哎，孩儿们站住，你们看看这是谁？这些人往下探身看看，二王，我们看清了，这就是唐僧的二徒弟，叫猪八戒，又叫猪悟能。看准了，万无一失，那图上画的清清的，不信您查对查对，再打开看看。看了一遍一对号，一点不差。还要来下去，先把他给我逮住，遵命。三十多个小妖各抡刀枪和绳索，冲下山坡，呼啦超把老猪给包围了。猪八戒一看，哎呦，坏了，再遇上妖怪了。你看看，一个个长得相貌狰狞，光着膀子，腰里围着虎皮，那脑袋都带尖的，什么形状的都有啊。老猪往后倒退两步，把钉耙横拖。
慢，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
其中有个小妖头就问：“
哎，
我说长嘴巴的和尚，你是不是叫猪八戒？”猪八戒一听坏了，叫人家把我认出来了，倒霉呀、啊！往常都是猴子在头前打前站，现在换了个了，猴子跑后边去了，我成了个倒霉的了，不行。我不能承认，
你们说错了，猪八戒是谁？我不认得，
不认得。那你怎么那么长的嘴巴，怎么那么大点耳朵？
就说呢，大概我长得跟他相似。
少说废话，你就是猪八戒，下手！人家人多势众，就这些小妖精也非比寻常啊。三下五除二，抱腿的抱腿，拽耳朵的拽耳朵，抱腰的抱腰啊！扑通一声，把老猪拉倒在地，拿绳给捆上。他这分量还真够沉的，好几个抬着来到山头上。二娃把他逮住了。
行，
回洞，抓着一个回了洞了，进了莲花洞，见金角大王。
哥，我回来了，
把唐僧抓住了。这么快？唐僧没抓着，我们也没看见呢，就瞅着猪八戒了，他一个人在前边，故此先把他背来了。
哎呀，没用啊，没用！
猪八戒一身骚肉，抓他不抓他顶什么呢？主要抓唐僧。你看，大事没办成，捅了马蜂窝了。金角大王这一挑理，银角大王脸上挂不住。哥呀，也不能说白费劲儿。你看这家都肥似的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先把他逮住，剪掉唐僧的羽翼，是不是呢？也省去不少的麻烦。把这废材扔到后边水池子里头，将来呢多烧点开水给他退退毛，再把这心肝五脏掏出来，用盐把它盐上。咱们饿的时候呢，也好有个下酒菜，你说好吗？
说的有理。来呀，先把它扔在后面的水池。
是
啊，等
把老猪扔里头了。
猪八戒听个闷针，心说话，苦哦，倒霉喽，倒霉喽，这妖怪多损呢、
还要给我撒把盐把我腌上，要做下酒菜。
完了完了，猴子老师啊，你们可知我已经入魔掌之中喽？
按下猪八戒暂且不提，单说金角大王跟银角大王说，贤弟啊，还得辛苦一趟，你得抓这唐僧。
大哥放心吧，这一回我肯定是旗开得胜，您放心。
银角大王领了50多个小妖，二次离开莲花洞来找唐僧。到了山头上，居高临下往下瞅着，时间不大，一瞅来了，有个骑白龙马的，有一个和尚散发披肩飘着蛋，头前跟这个小个的猴子。这不是唐僧，他是何人？在我大展神威捉拿唐僧。